我自己做节目会希望可以问他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他做的决定一定跟他本身的家庭环境、成长背景、他自己的性格特质有关系。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大家很容易在初期职涯迷惘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两个 mentor， 或者是网络上你自己很心仪的 KOL， 他可能给你一个建议就去做，但你可能没有更结合很多实际的条件去思考这个建议适不适合你。欢迎收听《新未来》，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收听由 Urator 说人才媒合平台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那今天相信大家看到标题，发现今天应该是特别的一集，因为今天的节目没有来宾，今天是要介绍我们 Urator 另外一位伙伴给大家认识，欢迎 Jane。
大家好，我是 Jane，Hello， 我是最近加入 Urator 新伙伴，在此之前是职涯旅行家的大粉丝，对于可以认识 Ray， 然后来到节目上跟 Ray 对谈，非常兴奋。
真的吗？不要假装，
非常兴奋，
不用勉强，没有关系。好，那看今天节目标题，就是想必知道今天就是我从 Urator 毕业的日子，虽然应该已经发生在一阵之前，就你们在听到这一集节目之前，不过既然你现在听了这一集，就稍微听我分享一下心路历程的部分，这样子。那未来的职涯旅行节目会由 Jane 接手，所以今天会由 Jane 来访问我，就第一次来担任受访者的部分，然后关于我在 Urator 以及职涯旅行家所经历过的事情，这样子。
好的，非常兴奋，我可以在 Ray 的毕业典礼出现在这个节目。然后我其实之前听过 Ray 在职涯旅行家分享了很多事情，然后一直对于就是可以做这个节目的你非常向往。然后当时有 Urator 的那个面试机会， Ray 你有担任我的面试主管之一，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兴奋，想说 OK， 我终于可以进来给你工作，没想到我是要交接你的工作。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冲突，也有一种被诈骗感。
真的哦？
对，就是想说，哦天啊， 我不是要来给你工作的吗？结果我是要来交接你的工作，
就是新创公司的。
好，我们今天可以慢慢谈。那你先从 Urator 一开始，你在这一间公司经历的奇幻旅程开始好了。就是我知道 Ray 是从实习生开始进入 Urator， 然后一路转正到接到现在这个工作，所以我想问你当时在找实习生的机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 Urator 这间公司？
哦，当时吗？当时其实是一个很妙的契机，真的很妙。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还刚当完兵，然后就蹲在家里。我那时候其实本来是想要可能准备研究所的，就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要找一份正职的工作。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先找个实习生的工作好了。那我那时候想说，之前在找实习机会的时候，想要听过 Urator 这个平台，那我就在 Urator 上面搜寻，就是一些相关的工作嘛。那我那时候其实主要方向想要找一些跟文字写作有关的工作，就其实不是跟 Podcast 有关系的，所以那时候就投了 Urator 的 SEO 实习生。结果的话，我投了的那份工作就大概过三四天吧，就有一个，我记得是礼拜一的中午，然后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哎、欸、喂，我是 Urator Lady 啊。”然后我说：“啊。”我就想哦 ，Lady 好像是创办人，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还不知道是谁，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家有空吗？要不要来聊聊天？”我就说：“好啊。”
这么突然？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说看到我之前有在做 podcast， 然后好像他们就那时候 Urator 好像就有在讨论说要不要做 podcast 这个东西。对，然后他看到我这个经验，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聊聊看，然后我就方向说好啊。那我就下午就跟莉迪亚聊，我就反正讲了一些之后，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明天要不要上班？”
就是又是这么的突然，
就对，一切都这么的突然。然后反正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十二月底吧，十二月二十几号，2020年的十二月底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聊，然后我跟他说：“哎，可以给我一两天准备吗？可能礼拜三还是礼拜四来过去，大概一个半礼拜的准备时间。”然后就一月底吧，然后节目就上线这样子。因为前几
集没有准备期，
因为前几集那个有准备，很快很短的准备期。因为前几集就是那些来宾都是 Lida 本身的朋友嘛，所以那时候就邀访他们，然后写访纲这些都还蛮快的。对，然后那个时候 Lida 觉得说，就是应该一个 project， 他感觉应该就是要在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上线，然后刚好因为他每年都会有一个博览会活动嘛，然后也是在年初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可以搭配一起宣传这个project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快速就把节目上线了。
所以这个职涯旅行家的节目当时是为了博览会的宣传营运而生的节目，这样吗？
应该说上线的时机点可能有一部分这样子啊，但当时会做 podcast 好像就是那时候很多人在做 podcast， 然后 Lydia 觉得说我们好像应该要来做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这样子，所以就做了 podcast。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节目就是做的理由跟他可能在我们整个公司的行销的管道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一边做才一边慢慢 知道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成效，然后它在对 Ureta 造成哪些帮助之类的。
对，你从实习生突然的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后来又经历了转正，然后我也知道你的工作量是越来越多的面向，对，所以我想问，就是你为什么会从实习生然后愿意转正担任 Ureta 的正职？
那个时候因为我好像转正的时候其实还蛮快的嘛，就是我大概一月多二月好像过年前的时候 Lydia 问说要不要转正，他就说
又是这么的突然，
他就说你工作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那你干嘛不当来当正职，你还要考研究所吗？不要念研究所了，来当正职。然后哦，那是应该是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对研究所这个选项没有到很十足十的把握，所以我也没有到很好的准备研究所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加上 Lydia 本人是一个很坚决的反研究所派，这是可以透露的吗？对，他就觉得说念研究所不如就多累积一点工作经验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点主要是来自于，因为我之前本来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在做学电台节目，那其实已经做蛮久，就大学做三年的电台节目嘛。但是那个时候电台其实大家对于求职这件事情都是很焦虑的，因为那个时候电台就是示威嘛，就是其他电台就每年招收人数就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没有人要进来做电台，大家可能跑去做影音实验室。那我念政大，然后政大有好几个，就所有我们实习单位，然后实习单位就每个实习单位的主轴都不太一样，像有是做影音内容，有做视觉设计，有做戏剧，就是演戏剧演出，然后像我们就做电台，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做新闻内容的，然后那时候大家比较主流选项是做影音啊，或是做视觉设计的，然后做电台，就其他几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比较在商业上面没有那么实用，对，我没有说他们不好，我就是说商业上没那么实用，毕竟我也讲过我们自己，讲过我们自己嘛，对，但后来刚好疫情来嘛，然后 Podcast 这个东西就崛起，然后那时候就突然发现说，欸，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目前在市场上是有需求的，我想说如果现在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说不定就是之后我的这个技能可能就不会被那么刚需了。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既然现在我手上有一个机会，然后看起来就是团队大家相处的还不错，也算是上轨道，所以就想说，那我就接下这个机会看看好了。对，
所以一开始是从就是 SEO 实习生，然后慢慢的接到整个 Podcast 的节目制作，然后后来在我印象当中，瑞还有姐超级多，就是我一进来交接你的工作，我完全有被那份交接清单吓坏。你一个人怎么扛这么多事情啊？
但应该是我觉得那些事情应该算，其实也不能把它理解成同时。我先解释一下就是那份交接单有什么东西好了，因为我先稍微讲一下我在 Ureta 工作眼前职业旅行，它刚开始那个时候其实是更新频比较频繁的，就大概每周都会周更，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比较全新的就是在职业旅行家上面，然后那时候可能偶尔会有一些社群上面的东西会需要协助或干嘛，我可能会帮忙发想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需要写那种文字才写的案子，对，然后我也会帮忙，因为之前在电台有跑新闻，所以就会写一些新闻稿或者是采访稿之类的，然后主要是做这些内容啦。直到后来就是半年之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之前的实习生就刚好离开团队，然后没有找新的实习生进来，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还或者新的实习生好像刚好没有要协助那一块之类的，所以就变成说那我同时要经营 Ureta 本身社群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做 Ureta 社群，对，然后后来做一做之后发现 loading 好像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就是有找实习生进来，就是也负责社群这个部分，对，然后在那个时候也同时就是因为网站的 SEO 也需要有人去营运跟做管理，之前的模式可能就是我就单纯找实习生进来，然后想要什么他们怎么想要什么主题就写什么，但没有人记录说比如说他们写的成效啊，或者写哪些主题的成效比较好，去做一些数据研究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有慢慢接触这一块，但也因此就是节目的更新频率降得比较低这样子。然后再后来的话就是随着平台推进，然后这些东西慢慢变成一个 routine， 就是实习生可以负责之后就开始会跑一些行销专案或者是活动的推广专案之类的，就比如说刚好我们要办一个雇主品牌的活动，刚好是 for 某一个企业或某一个客户之类的，就会协助帮忙做活动的宣传跟曝光，然后在其中可能就会有社群的宣传、文章的撰写等等的这些内容，所以其实本质上来讲，我就是我做的事情大概都是那几个面向的东西，只是就随着平台的需求然后时间的推进，就是会开始产生一些不同的变化这样子，对，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确实，那整份文件打开就是大概有 podcast 要交接，然后社群要交接，然后还有什么业合作要交接，就各种东西，然后全部在一个人的交接清单里面。然后因为我也是从就别间公司来到这边，然后我就想起我当时的交接清单就是非常单纯，我只能这么说。接下来要想要跟瑞聊一下，就是关于职涯旅行家这个节目，就是你全心全意在做这个节目的事情上，想跟你聊你的心路历程。就是我想要先问一下你自己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想象这个节目的定位，在你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一直到你慢慢接触越来越多 Urator 的可能企业理念，然后你在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有哪一些的变化？
一开始我想一下，一开始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心态蛮单纯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对新创产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我大学的时候都在也不能说艺文圈，就是应该说都在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打工场所，或者是那时候去业界的广播电台做实习之类，所以那时候其实对新创的了解还蛮少的。对，然后所以进来之后就开始接触一些新创的人、团队、不同的创办者，看网站上面的文章等等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第一个直觉感受，就是觉得说，我觉得新创团队里面的人都是一些很，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很有热情跟很有热爱的人，因为他们坦白说，我接触到新创团队里面很多人，他们其实都很有能力。他们如果去一些大的团队或是一些正在势头上面的产业，他们可以得到年薪，应该可能是现在的两三倍之类。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他们选择自己创立一间公司。那无论是处于一个他们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事业那种掌控感也好，或者是他们单纯对于一个 topic 或一个理念主题，他们很有想法，他们想要透过自己的双手去推动这一件事情也好，我就觉得说，就他们都是对自己的工作很有热情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其实加入约特另外一个因素，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对职业还蛮焦虑跟迷惘的，就是从刚刚就是电台的人毕业不知道干什么这件事情带过来这边，然后就觉得说，那如果这个节目一方面我可以请一些很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来上节目分享说他们怎么找到现在的方向，他们的探索过程，然后可以帮助跟当时的我一样就是觉得对自己的职业很迷惘不知道干什么的人来讲的话，这样子好像是一个还不错而且大家应该会有需要的节目企划。坦白说我觉得至今了，我觉得这个理念也没有到很大的被改变，它顶多就我觉得顶多就是谈的面向可能更多元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到后来会开始更实际的讨论一些面试啊或求职的技巧，或者是一些职场上跟人际相处或职场英文怎么处理等等的一些比较多元化面向的主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主旨就是帮助大家摆脱职业迷惘，然后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这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没有什么变的啦。对，
那你在就是访问这些人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自己被可能 inspire 什么东西吗？印象最深刻很冲击的一个改变你心灵的一天？
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心很苍老，就是其实你要真的改变我的心灵还蛮不容易，我顶多觉得说他讲的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新的知识这样子。所以坦白说，如果你要讲 inspire 或者是那种真的很冲击到我，就是感性上面冲击到我的东西，坦白来讲我现在有点难举出一些例子。但是我可以讲说，我进入到 Urator 我学习到的面向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其实是对于商业世界的认知变深的这一点。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本来不是商学背景的嘛，所以那时候对于什么是商业模式啊，或者什么是推广，就是一些那种你知道盈利啊，或者是成本计算或干嘛，就各种东西，其实我自己都还不太熟悉，跟就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就把我自己手上事情做好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说，当你开始了解到，你让认识自己的公司的商业模式跟别的公司的商业模式可能有哪些不同，那这个商业模式可能会在什么样的时机点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时候，它不一定真的会帮助到你的工作，因为它打扰到你的工作，只打扰到你的工作。比如像现在可能新创公司很常因为比如投资人的决策或他们想要的市场拓展面向可能跟目前不一样，然后身为下属可能就会很常感受到说，怎么现在朝令夕改，或者本来年初招进来的时候说要做什么跟年末时候说要做什么之类。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也不是你的主管是你的老板可以改变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投资方他们那边的意思。但是当你认知到说有这样子一层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之后，就算理性上面的工作可能没有因此而改变，你还是要调整方向，你还是要更改之类的，但是就你更可以理解这个资本社会运作的逻辑之后，就觉得说比较可以接受这一些改变吧。就你会知道说，就其实就有点像是 巴西的蝴蝶震一下翅膀，然后美国就会有飓风的那一种感觉。就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飓风，然后有点像是你要去諮商，諮商第一步其实不是，就它不是治好你所有的什么不良行为或不良的反应之类，而是你要先建立那个病识感，你要先知道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那你才可以慢慢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去一点一滴，可能透过认知行为治疗之类的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是首先是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算求知欲还蛮强烈的人，就我很好奇很多事情背后的运作原理或干嘛的。那来这边的话，就其实没天访问的公司，可能他们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他们的产业别跟他们来的人的职位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那透过这一些很宏观的观察，我就大概知道说，新创大概有哪些产业别，那这些产业分别可能会需要哪些的职位，那这些职位分别在公司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跟就是怎么样去超过你本身的 JD， 就是你的工作描述，去理解你的工作内容。就有点像是说，你的工作描述可能写的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公司希望你扮演好的角色，可能是很多时候是 beyond 那个工作的职缺或描述的。那如果你可以做得更好的话，你当然可以更容易被赏识，跟公司当然会更器重你，这样可以在一个组织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或者是跟你的上司、跟你上属的关系会比较好，因为他觉得说你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事，跟你可以帮助到他更直接且快速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卡在自己本身的工作内容或工作描述里面。我觉得这算是对我来说成长蛮大的一块吧，因为新创公司的优点就是结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的主管就是刚提到莉莉亚本身，然后他就会很常分享很多就是身为创办人可能会有的一些困扰，或者是遇到的一些情境或问题之类的。然后当然你可以同理他之后，你就可以更好的用自己身上的技能，或者是理解他的处境是什么。对，不过这同时会是双面刃了。就另外一个反面就是说，有时候就算你同理他，但是你扮演的还是一个偏基层的角色，所以很多时候你尝试要同理他，但是你还是要推进你自己的专案的时候，你自己会就陷入一个你很想要讨好所有人，但是你没办法讨好所有人的一个很两难的境地。我觉得也不能说 inspire 或者是说认知拓宽的点可能是在这个层面上面嘛。然后而且这个是我当初加入 Urator 或加入新创产业之前可能没有预想到的，因为大家对于新创产业的大概的观点可能就是很扁平、很开放，我可以很自由的工作，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而向往新创产业的，但他可能没有认知到说，其实新创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他对于商业模式或他服务模式可能有革新或突破的这一个点，这样子。
你都已经提到新创模式还有新创公司，那我也想要再请教一下，你自己待过 Urator 这样子的新创公司，那对于你接下来的职涯，或者是你因为这个节目而对未来的职涯有什么想象或向往吗？
对于未来有什么想象或向往，
或者你还会想要继续待在新创公司吗？或你想要到其他产业？
就觉得目前的话可能就是会想要看更多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先随便开始讲到 MBTI， 就我自己是通常测出来是 ENFP， 然后
那很会改变。
对啊，就是因为 ENFP 就是一个他的第一个认知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深入了解 MBTI， 但是我自己还蛮爱看一些东西。他反正他第一个认知功能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很敏感的雷达，就是他很擅长接收场域里面或环境里面很多资讯，然后把它累积在脑海里面，甚至把它做一些连接。但当一个场所或干嘛，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一些新的刺激，会开始觉得有点无聊，或者他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刺激之类的。这可能是我下一份工作或之后的职涯会想要找寻的目标，就是希望说他可以持续还是带给我一些新的刺激，不然的话就是我会很容易觉得无聊，或好像没有办法学到东西。是不是需要是新创产业嘛？我觉得就看看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是我希望可以把不同的产业模式都待过看看。对，所以可以去看看大公司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反正如果到时候觉得不喜欢我就逃回来就好了对啊，反正现在换工作那么容易，大家用 Urator 就好了，可以换工作对吧、啊、
那职涯旅行家这个节目你在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因为可能找不到这种理念相同的人，因为你想要做的事可能他们的想做的事情很有热忱，所以他们开始做一间公司、有没有在访问的时候好像不见得找到这样子的受访者感到困扰，或是做这个节目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
哦， 我觉得刚第一点的话，我就会去调整自己问的方向，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但进社会呢，看到每个人对于职业或者是对于找工作态度其实都蛮不相同的。然后在台湾现在社会主流价值观提倡其实都是比较实际的价值观，比如说啊，就是要多少钱，或是我年终没有几个月就不要这份工作之类的。其实大部分都这样想的。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是要养活自己，所以我开始就是会把很多个价值观就并行，就还是得都要考虑这一些事情嘛。所以就变成说，就是今天一个受访者来的话，其实与其我先把就是刚讲那个热忱的价值观加注在他身上，不如我先问问他说，那因为通常我自己访问的时候都会问说，那你自己在找工作你可能最在乎的点是什么。对，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热忱之外，我发现说就我们节目的受访者，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最大的共性，其实他们都很追求挑战，跟很追求他们可以在工作中持续得到学习，然后他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职业发展的这一个点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最终历程是，就算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描述出自己的热爱，跟其实我觉得热爱你用口语描述其实是一件蛮恶心的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件很适合就是你只要自己用讲的事情，而是你听他描述的过程跟听他怎么解决方法，你就可以感受得出这个人对这件事的热忱，而不是他光靠他讲出热忱这一件事情而表达他的热忱。就跟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的要追你，他就是你他多常帮你送晚餐或接你下班，应该就是比起就是他传多少爱心贴图或者是对来的实际。所以后面的话我就会更调整方向说，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核心的烦恼就是还是以听众为主，希望我们可以帮大家找到更多新的职业方向跟解决大家的职业烦恼。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无论他自己是不是对现在工作有热忱，那如果他职涯的探索的过程他可以帮助到听众朋友的话，那我自己觉得说，他虽然他自己没有到很喜欢现在工作，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啊，他至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跟现在工作现在的处境他是可以满意的，跟他觉得他有持续在往他想要的目标和方向前进的话，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也是可以参考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找到每个人都真的对自己的工作说我好喜欢这件工作，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为了要工作今天蛮 sick 的
很稀有。
对啊，
大家好，我是 Urate 的营运长 Destiny。 我们的年度盛事数位职涯博览会即将登场咯，2024年1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2到4号仓库盛大举办，有近百间知名企业参展，开放数千个职缺，将聚集上万名数位人才。除了企业摆摊，还有主题论坛、百人拍卡工作坊、履历健检及一对一职涯咨询等多元活动。我偷看了一下职缺资讯，年薪上看350万哦。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工作，快来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看见你的更多职涯可能性吧。免费票券数量有限，报名链接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2024年1月6号松山文创园区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
那你在分析他们可能怎么选择职涯的方向的过程当中，对你自己的职涯是有帮助的吗？你觉得有因为看过这么多故事而更厘清自己要的东西吗？
我觉得就是又牵回到 ENFP， 就是应该说我觉得要有怎么讲，就是放出探针跟回去收纳跟吸纳的过程，
感知，
对，就是感知自己，就是你听到很多的故事之后，但是每个故事你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上面有哪些点是你可以学习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之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听太多故事，跟把很多别的价值观放在自己身上之类的，但是可能没有很好的去听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跟哪些东西是我可能现在最想要的。对，所以我最近就开始比如说写一些日记啊，或干嘛，直接就做一些
冥想
对之类的，然后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很羡慕甚至有点嫉妒的情绪的时候，你就稍微深吸一口气，然后想一下这个是你自己想要的吗。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这些故事有让我更探寻到自己想要什么吗？当然不能说没有啦，只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就除了听故事之外，感觉应该还是要花更多时间在厘清自己跟做出一些实际往自己方向的事情迈进的一些事情。
嗯，那你怎么探索自己的？我其实蛮好奇的。
我怎么探索自己的吗？我很爱做心理测验而且我是这种
ENFP 这种，
就是而且我是这种很 hardcore 做心理测验，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各种玄学非玄
你都做过，
就什么我算是会看星盘啦，就是有些人会找我探星盘， 但是但是但
帮我看，
我等一下可以帮你看，但是、yeah. 但我觉得我没有到，反正我不是没有到很专业啦，真的就对，我稍微看就可以稍微解析一下个性之类，但一些那种推运，比如说你未来几年运势怎样，那个我还在学，
那好难、嗯、
对，然后之前还有一些什么玛，你知道玛雅历吗？
我好像疑似听过，
对，他会用一些很神奇的名词去形容你。然后还有，我现在看紫微斗数，然后还有什么星宿，就是应该说不是会，就是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对应到自己身上之类的。嗯、就我现在做很多这种东西，但越做就越忙，就是就你用很多外在的框架的逻辑去定义你，但是你可能没有花钱好，比如好好写日记，或好好用一些东西去自己定义自己的话，那你再做再多这种东西的话，你对自我的认知可能都不会提升，嗯、或者是说，就算提升了，但是它是一个很混乱、很无序的一个系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先回归到那个好了，我怕听众听我 murmur 太久，就是我觉得刚出社会吧，再加上现在就是一个资讯焦虑、资讯很爆量的世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你的自己的世界观，就是哪些事情对来说是重要，哪些事情对来说是不重要的，那不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放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好好把它做完，就有点像是就现在不是说什么轻重缓急嘛，就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你还是要先做。我最近就是在练习这一件事情，就哪些事情对我来说我很在乎，就还是要好好的去做。所以我最近学到一个比较有用的做法，就跟我刚刚讲有点关系，就是我刚不是说嫉妒吗，就是我觉得情绪是一个很好观察自己的窗口，就像比如说你今天滑到一个限动或干嘛，你就发现说你看到一个人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很嫉妒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你其实对这个东西是很有渴望的。就我觉得嫉妒其实它不是一个不好的情绪，或者它是一个不好的情绪，但它同时也是指清你心里的一个很好的探针。你不会滑到每个限动，你不会看到每个人吃美食你都会美食嫉妒，但你可能看到某人工作什么表现或者什么成就，或他做到一个什么专案，你觉得这个人很棒，我也好想做做看的时候，羡慕或嫉妒的时候，就代表说诶，其实这可能就是才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些就是很像橱窗一样，就你逛过你觉得很漂亮还不错的东西，说不定其实没有这个可以勾起你心中强烈情绪的东西来的那么想要这样子。
嗯，所以你最近一次看到那个引起心中探针开始躁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最近的话就是刚好昨天吧，就是我刚好看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他得到了一个国外的工作机会，
听起来很棒耶。
对，而且他因为他之前的就是求职轨迹其实跟我也还蛮类似的，所以我就想说诶，就是他怎么可以得到国外的工作机会，就其实一方面蛮好奇，然后一方面就是有一点小嫉妒，就觉得说诶，怎么有办法就是得到这样子的工作机会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诶，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那么有强大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其实我对于想要出国工作或干嘛之类的方向还是很向往的。
嗯，
对。
那他是如何有这个职涯轨迹，他有跟你分享吗？
我要等他约我去喝酒我才可以知道这一件事情。
好，所以我也想问，就是关于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谈，就例如你刚刚提到他可能这个人的职涯轨迹，或是他创办一间新创公司的想法，或者是他对职涯有什么新的探究。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分享的面向其实很广，但是我觉得职涯这个主题太多人在做了，所以你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是如何做出就是 Urator 这个职涯旅行家跟其他职涯节目的不同？
哦，应该是我觉得最核心其实那个啦，就是讲实际面一点，不讲很那种很感性或理念面的。最理性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做数位人才的媒合平台，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跟数位职涯是有关系的、对，然后我顺便跟听众朋友稍微解析一下好，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很常在讲数位这个名字，但他好像不太懂就什么是数位，哪些东西是数位，哪些东西不数位之类的。就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诶，我上班我要用 Excel 打报表，那我应该蛮数位的吧之类的。但其实通常来讲数位的话，通常我们有一些自己定的数位人才，通常都是指软体工程师当然算嘛，然后像可能设计面可能 UI 设计师或平面设计师可能也算，然后还有产品经理，数位产品经理，然后数位的业务，然后或者是数位的行销可能也算。那数位行销的话其实可能就是会更偏向说你对于一些数位的工具有一些操作能力，比如说可能看 GA 或者是看一些广告后台或干嘛，可能就是基本的，对，然后一些 MarTech 工具你懂得很快速的去掌握它跟应用它，就在实际工作场景上应用，我觉得这可能是可以被归类为数位人才的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 Urator 我们的节目其实通常都是还是谈数位人才居多，但最近的话可能因为就是产业面扩展还是会谈到一些别的内容的面向这样子。 另外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更 focus 在职涯的探索吧。可能市面上的节目，他们可能会请一些人来分享他们故事，然后他们可能讲过就过去了。但我很喜欢问说，就比如在某个时间点，我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时间做这个决定其实蛮奇怪的，或这个决定的点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就会想要把他抓出来问。就比如说，诶，当初离开这一份工作，通常来讲大众的选项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可能就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那你怎么会选择这样的职业？你有什么样的信心，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家人支持嘛，或干嘛才可以支撑你去选择这样子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想要做一些很挑战的选择，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现实的考量，或者是家人可能不支持他做出这样子的选择，所以他们最后没有选择这样子的工作轨迹。所以就像我可能就问这样的问题，去让听众朋友知道说，哦，他是基于在什么样的现实上面他可以做出这样子的职业选择的。这样子的过程中，就是听众朋友不只可以听一些就是他做多厉害啊，然后哪些很厉害的故事，而是他在基于现实的一些考量之下，他怎么做出这些职业选择。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在转职或者焦虑阶段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不然我觉得现在的成功故事很容易会落入一个幸存者偏差，就是说大家可能听完一个很成功的故事，但他不知道他这个成功背后建筑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很多网友很常在一些这种故事面算说，诶，什么一开始什么自己创白手起家创业，但是什么爸妈借我300万之类的像这种故事可能就很容易被吐槽。那 我觉得我比较有良心的工作是我去问清楚说这个人有没有跟爸妈借300万之类的，就算有，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分几年偿还之类的，但他就算要偿还，他信心指数是不一样啊。因为你借爸妈的钱跟你借银行或外部机构甚至讨债集团钱的那个压力指数当然是不一样，那人在不同压力状态下面他可以做好工作的几率也不太一样了。我希望说这个节目是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在做一些现实的职业考量的时候，是可以参考我们的受访者的一些经历的。第三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早期就有在做很多的职业访谈，那职业云霄这个 podcast 其实有点像是承接我们早期做的文字的职业访谈的一个后续的延伸这样子。那其实当初 Lydia那时候刚创战，然后那时候他有被创业小聚受访，他其实就有说过说一些创业家可能会来上我们节目，但是会在创业小聚上面回答内容，那我们不要这个回答，就我们不要问这样子的问题，或我们不要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就我们希望可以更带到说他怎么做出选择，跟他怎么探索自己的职业，或者是这样子的选择的背后可能会得到哪一些，比如说在实际上面的一些经济报酬或职业发展机会，或者是一些实际更实际的面试技巧，我怎么透过一些实质的方法去进入这个管道，而不是光 focus 在就那个人可能很鲜艳的故事上面这样子。对，就是希望说这个节目可以更用对岸的话来讲就接地气一点、啊、对，
把大家拉回现实一点，
对、
不再存在理想的那个状态里。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就真正的理想主义是当你看清这个现实的真相之后，你还是可以乐观的前进。
哦，天哪，听起来很正向。
对。
那你自己在早期是节目制作人，然后到后来慢慢变成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你自己在心境的转换上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这块倒还好，因为我之前本来在电台就还蛮常在主持的。对，但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担心的是那个啦，就是因为之前可能都是 Lydia 会跟他们对谈，但现在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我自己要对谈的话，我觉得会想要做很多的功课，就会想要先去至少把那间公司大概了解个彻彻底底或干嘛。因为我觉得访谈的主持人本身是一个职业经验的人，那他的好处就是他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从他的肚子里面套出一些法宝来帮他们做结论或干嘛的，然后也可以比较容易让受访者觉得跟这个人话题有共鸣之类的。但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人，可能就只能就用掉书袋的方式去多累积一些功课或干嘛，让他觉得说、哦、你是有备而来来受访他，或者是说、欸、你做出来的结论其实让他觉得说他丢的球被接住这样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以我这样子年资的人要来做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听起来很笨啦，也是为了让就是受访者 可以来这个节目上面，他觉得说他是宾主尽欢的，就是他自己觉得说他回答的也开心，他觉得这个人跟他聊得来，他不觉得说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他在跑一个宣传档期或跑一个档期上面固定要上的一个节目，然后他就是讲一些罐头的故事然后就可以结束的一个节目，是他在上面真的有被问到一些他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或者那个节目的主持人真的有了解他，就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或者说这是我自己在追求的一个方向，就是如果要当一个访谈节目的主持人的话。对，
之前我有讨教过瑞，偷偷看过几次他的访谈现场，然后当下真的好几度觉得他非常厉害，就是我觉得你要对付的都不是容易的对象但你都可以让他们就是聊完之后很高兴，然后还跟你合照，就到达这个状态，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有做到你自己的目标了。
谢谢但应该是说那个啦，就是通常那我们节目还是可以宣传一些东西之类，所以他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我就算他其实没有很开心，他还是要谢谢我
那我也想问，就是你自己在做过这么多集节目，你最爱的是哪一集，然后你会到处分享给别人听吗？或是你自己会回去一直听吗？
我自己其实很少回去听自己的节目欸。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
微微尴尬吗？
一部分啦，就算我已经做声音的内容做好几年了，听到自己的声音还是会觉得有点尴尬，跟就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也不是那么知识密度这么高的节目，就听一遍大概就差不多了，不用听这么多遍。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可能早期吧，就是我会举两集好像都是比较我觉得他们做的东西比较我自己比较有兴趣啊。有一集是那个很早期是做访问 Just Font， 你知道 Just Font 吗？就是他们是在做一个自行设计的团队，然后访问他们的 BBC， 就他现在应该还在，就是他们的行销长这样子。对，然后那一集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那是一个真的蛮小众跟大家不认识的产业，跟那个产业本身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欸，那时候就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录完那一集，然后我写出来的采访稿，然后很 brief 的介绍自行产业的运作逻辑跟在台湾的结构是什么，跟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写得还蛮好的所以大家有兴趣
回去看，
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集的话是那个，就是我去年我好像去年播的，还是应该是去年播的，就是我访了那个R Song 的博仓吴博仓，就是他是回声乐团的主唱，我算是抱持一个粉丝心态去就是那因为那时候刚好 R Song 来我们站上刊登，然后我想说那可以访问一下他嘛之类的，然后就真的访到他，就觉得很开心，就是一种见偶像的感觉。而且博仓本人真的很可爱，就是那时候我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说等一下我脸好像有点泛红你可以帮我把泛红修掉，我说不会看起来很棒
是真的看起来很棒吗？
真的看起来很棒对，
所以你自己会觉得很满意，就是如果当你采访到一个超级棒的内容，然后你写出一份超级棒的稿子，你会自己满意到不行，然后成就感爆棚这样吗？
我觉得也没有到爆棚就会就是有些稿子是我觉得当下写完还是会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有些稿子是现在即便我回去看，我都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写的还蛮用心的，然后跟如果他是抱持着想要了解这个 topic 的期望点进来看这份内容，他不会败兴而归。这样子
确实。那刚刚聊了就是瑞在职涯旅行家这个节目上心路历程，最后一段也想要跟瑞谈谈，就是你在 U-Rater 里面给你的启发还有你期待的个人职涯。那我也想要先问一下瑞，你自己觉得最喜欢 U-Rater 的地方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间公司待就是三年的时间？
我自己最喜欢的点的话，其实就讲起来有点傻白甜，那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很善良很单纯。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出社会之后蛮难得到的一个品质，就我觉得刚进来的时候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当进来就把大家好像你知道这样高中大学社团的朋友一样，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或开玩笑就开玩笑之类。但后来听到我一些朋友可能刚出社会，然后进入一些那种可能内部组织框架比较复杂的一些公司，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政治 issue 的，然后就觉得说这种单纯其实是你在社会上面觉得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要更细讲的话，其实就是会有点像是之前我们很常在谈的一些心理安全感的部分吧，就是你想要提一些意见或者是你有一些想法的话，你可以很直接的讲出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想法会害你受处罚，或者是这个想法会害你就是被同事讨厌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跟就是你不用去担心说可能谁谁谁会因为他想要得到升迁啊或者什么地位啊或者是一些资源而在某个专案里面陷害你或故意不做事 之类，就基本上我在我看来，就基本上在 Eureta 做每个专案，基本上每个参与进来的人都是很尽心尽力的在完成自己手上的那一份工作。我都不觉得说我今天去找别份工作还是可以找到同样的感觉在别的职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 Eureta 很难得的一个地方。然后对于就是像我这种偏理想主义型的人的人格来讲，就是我觉得那种人与人之间很不必要的一些那种勾心斗角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份工作来这边是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对，
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愿意在这间公司待三年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里获得了很大的心理安全感，还有你刚刚说你发现大家很善良。
就至少在这边工作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至少在与人际相处上面我不会特别感受到什么样压力，我还会需要把它带到下班去之类的。
嗯，
对。
那你自己觉得已经加入职场三年的时间，你觉得如果可以给就是新鲜人或者是即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一些很实际的职涯建议，以你在 Eureta 三年的时间你觉得自己会给他们哪一些些建议，让他们未来人生走得更好？
与其说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不如说就是我在这边访谈这么多人，看了很多职涯的建议之后，我给了建议的建议，就我凝缩那些对同整那些建议的建议。其实我很喜欢，我之前有访问一集是访问凯倩女孩，就是她是一个做就是英文教学的自媒体，然后她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请她给新鲜人建议，然后她就说我给建议就是不要听任何人的建议就应该说更确切来说，他是觉得说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价值观、成长背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他得出来的成功经验或成功法则，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做节目会希望可以问他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他做的决定一定跟他本身的家庭环境、成长背景、他自己的性格特质有关系。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大家很容易在初期职涯迷惘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两个 mentor 或者是遇到网络上你自己很心仪的 KOL， 他可能给你一个建议就去做，但你可能没有更结合很多实际的条件去思考这个建议适不适合你，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生长环境，我们可能就只问我们身旁的人或者是一些亲朋好友一些职业建议，但是他们的人格特质或他们的世界条件可能跟你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听他们的职业建议之类。所以我觉得说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你觉得他无论是在他的性格或者他的兴趣或者甚至他的背后的成长的，我觉得经济阶级其实也很重要，就这些条件是跟你还蛮相近的一个 role model， 那你觉得他职业发展的好的话，那他给的职业建议我觉得可以听，就是他可能踩过跟你一样的坑，所以你可以听他的建议。另外一个是我最近才刚听到的，我觉得大家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然后特别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好学生，就是可能以前就是被要求成绩考很好的人，可能刚出社会都有一些完美主义，就很希望说你自己的专案可以做到100分，或者是你希望你做一个专案，你是一个 founder， 那你想要 fit 每个部门或每个团队成员的需求，但我觉得说出社会发现之后是不可能的。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知道你今天在这间公司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职责是什么。像比如说如果是我是一个行销，那我的职责可能就是让行销的内容的成效要好，那内容成效要好的话，就是比如说像今天业务部门可能会给我一些需求说，哎，他们希望可以多宣传一些内容，那我可能就要适时的把这些东西推掉，我就会说那今天为了行销的成效的话可能不能只有那么多东西，那不然我们可能用别的方式代替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你不可能听到每个需求然后你想出一个方案就可以 fit 到每个人的需求，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太体谅别人也是一种弱点，如果你太听每个人的话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做的东西怎么做都好像没有办法做得好或做到你原本想要的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自己要画好一个界限，就是这个案子可能比如说你今天就是一个麦当劳，你做完一个汉堡猪排包，它可能你可以改的选项就是你比如说你多几片生菜或多几片番茄，但猪排包就是猪排包，你不能跟他说你不要猪排你要鸡排之类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坚持是什么，坚持在哪里，跟你可能要累积足够的专案跟东西之后去累积你自己的信心，然后有信心之后你就有自己的坚持，那有这样坚持之后你就会相信你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自己的 KPI 做得好，那这样子有时候外界如果有一些要求可能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太适合在这个专案展开的话，你就有那个底气去拒绝他们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在职场上面好像也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想要做到100分，可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 在听所有人的建议之后，还是可以做出一个100分的决定，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东西是所有人都buy in的。所以坚持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是你刚刚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那最后我也想要请Ray跟职涯旅行家，就是一直以来陪伴我们这么久的听众或粉丝，说一些你想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欸，好，首先当然是感谢听众朋友，但是其实我有时候都怀疑就听众朋友是不是有真的存在，因为我今天很常发一些表单或叫大家留言之类的。
幽灵吗？都是幽灵吗？
对，但是后台又有数字，我就一直觉得很神奇。但是后来还是有间接得到一些反馈，像比如说可能有来访的团队或干嘛跟我说，就是欸，他们这集真的就是听播完这一集之后，真的有人来应征他们的公司，然后是说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有企业客户他们来这边填单，然后说要介绍我们的服务，说哦，他是因为他先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然后觉得节目还不错，然后想要来联系我们这样子。然后我听到这些就零散的反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回馈感啦，所以我就可以相信说大家可能真的有在听，就是大家比较不习惯跟别人互动，或者说我觉得我们节目也没有制造很多跟大家互动的空间啦，因为毕竟说我们节目就是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来宾，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持续性，比如说就是帮大家解惑或干嘛，我觉得这都可以做啦，就是定期收，然后帮大家解惑的一些单元。
每一集不同来宾这样做其实没有很容易。
对对对，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职涯旅行这个节目真的某方面来讲，他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有在，比如说你在做某一个职涯决策的时候有小小的帮到你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他让你认识一个你本来没有认识的产业的话，那可以稍微写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或者在我们的社群上面留言，然后让我知道一下，就这些让我稍微开心一下，也没有为什么，就是让我稍微开心一下。对，收到的话我很开心，我会非常感谢你，我知道说我做这些东西是有回馈的。对，
有啦，每次后台数据都有看得到，至少有往上升，就代表有人吧。
好好好，
我也觉得有，而且还有一些人留言吧，之前
有啊，但我通常留言都是我出错的时候，比如说我放错音档，或者是我那一集突然就不受控制，都讲了很多口头禅之类的。
大家听很仔细，
大家听很仔细啊，对啊，我说大家就是可以给一些正向的回馈。对啊，好，那最后我也帮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询问一下说，那后面的话 Jane 打算要怎么就持续经营这个节目，你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吗？或者是你希望抱持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去继续制作职涯旅行家？
就其实我前面一开始说过，我非常非常喜欢职涯旅行家这个节目的一开始的初衷，然后其实至今也还是都一样，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节目分享职涯故事的这个企划，所以未来我也会打算延续瑞已经打好的节目超级坚实的基础，然后继续分享很棒的职涯故事，或是大家会在职涯上遇到的大小事，可能职涯迷惘，然后职场话题或转职求职趋势等等。当然如果大家也有想要听的主题，也欢迎到职涯旅行家的 podcast 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或是让我们知道你其他有想要我们这边访问的对象也都可以。
对，我记得我好像很久前有放一个问卷，不知道那个问卷 还存不存在。还可以填，我会叫 Jane 去看。
我去找一下，我真的去找一下。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想要听什么产业比啊，或什么样的故事，
许愿池，
对，许愿池，
对，大家欢迎来许愿。
对，然后或者你有对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我们可以帮忙解决的也好。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有一个优点啦，我觉得可能不太明显，但我觉得 Urate 在 Urate 做这么一个优点，其实就是像刚那个 Jane 有提到说找来宾会不会很困难之类，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找来宾其实算是我工作环节里面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 Urate 本身就是一个求职平台，就我们本身就跟很多公司本来就有 connection， 跟大家都需要行销曝光资源或干嘛的，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你想要找到任何不同领域的或产业来宾，其实对我们说都还蛮简单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来说更好的人选。就比如说，因为像我觉得现在 podcast 圈，我才开始讲大放厥词，就因为我觉得现在 podcast 大家有流量压力，所以大家会很想要就是互相导流，或者是找一些 KOL 或名人来上节目之类，但是我觉得其实民间还是有很多高手，跟他们就是有很多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你可能很难找到他们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蛮好，是就有时候有一些企业他们可能推派出来讲着，我反而觉得他们其实也都很有料，然后他们可能可以针对你更 specific 的烦恼去提供一些解答之类，所以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许愿看看，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麻烦我们的 Jen 去帮你找到适合来回答，
okay，
或者是我们也有猎头团队啦，就看过很多履历的猎头团队，
确实
可以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许愿。那节目的最后其实非常的感伤，然后我也真的很感谢 Ray， 因为我觉得职涯旅行家这个节目被你打下一个就超棒的基础，我觉得自己只是就运气很好刚好可以继续在这个节目上发，
流量还有上升空间
再往上增加，
对对对，持续进步 Excelsior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 Ray 把这个节目交给我，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是领养到一个很棒的小孩的感觉。
你说外国小混血儿
混血儿
、欸，这样是不是有点那个种族意识？没有，就是很棒的小孩，
没有没有，
漂亮的小孩，
对，漂亮的。然后我也非常祝福 Ray， 希望你无论在未来的发展或人生道路都可以一切很顺利。
好，我也希望我可以顺利也没有，我应该反过来祝福你，希望你之后就是对，应该是 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问我啦，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持续支持，就无论是在留言区或者是在社群平台上面持续反馈支持我们这节目营运下去，对啊，就坦白来说那个，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企业做的 podcast， 但坦白说我真的觉得做的还蛮良心的，基本上来讲还是以大家的困扰跟烦恼为主这样子，也希望说这个节目可以真的透过 podcast 这样的形式跟载体帮到大家啦，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职涯旅行家，然后如果有我的粉丝的话，应该没有吧，这种人
一定有吧
对啊，欸，对，我写一个小那个，反正我自己有在算是有在写一个粉专啦，对，但是主要跟职业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主要都是在写我自己听一些音乐或看一些电影的心得之类的，
欢迎赶快置入你的粉专，
对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留言区然后点击然后帮我按一下赞，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年代按赞还会不会有人看到，
不确定，
对，但我觉得最近 Facebook 的演算法蛮神奇，就是你有时候写一些文章它莫名其妙就会出现在一些为你推荐或干嘛之类的，所以我想说，欸，好像可以重新把它捡起来写一下，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要持续关注我这个人的话可以去看我的粉丝专页，那没有想的话也没关系啊，但还是要持续听职涯旅行家哦，他可以帮助你很多。
欢迎大家去追踪 Ray 粉丝专页， Ray 是一个超级会写文章的人，我之前看过觉得他非常厉害，所以如果你是文字工作者或是向往 Ray 这样职涯的人，或是真的是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对 Ray 爱到不行的粉丝，欢迎去追踪按赞快点，
我觉得文字工作者看到我的文笔应该也不会觉得有多厉害
不会啦，我也是文字工作者，我看到我觉得还是蛮赞叹的，
好，谢谢
谢谢，好，
流眼泪
那这一集也邀请Ray跟我一起跟大家说拜拜，
好，大家
拜拜，
有缘再相会拜拜